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所以果子，我再说，是必须枝子连在树上，因此我们就必须基于信心，从起初的信心，从我们悔改接待基督的信心，我们站在这个信心上，继续不断的借着这样的信心，继续不断的来倚靠基督，我们过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这样子所活出的一种生活，就是这里所谓的多结果子。而我们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就能够为基督做见证，可以吸引许许多多还不认识基督的人，也能够成为基督徒。那这个也包括在这个果子里面。所以这就是耶稣说的，你们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呢，就能够多结果子。所以我们从这样子来定义这个结果子的意义。那当然在这一段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一段圣经的上下文，有列出一些具体的，给我们列出一些具体的所谓的果子的表现，包括第七节有效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就必神就给我们成就，有效的祷告生活，包括十一节喜乐，我们如果住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还有十二节，我们要彼此相爱，像基督爱我们，这个爱也是这个果子。那这是在这里十五章上下文，还有第十五节，十五节，对不起，是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这里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这里的果子是指领人归向基督。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 mission 啊，我是基督差我们去，所以差我们去结果子。那在这里是指的新的信徒，所以在十五章的上下文给我们列出一些方面的果子，包括有效的祷告，包括喜乐，包括爱，包括领人归向基督，或者说 领人成为基督徒。那当然在新约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也给我们列出一些其他方面是属于这个果子。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个果子是单数，这是果子，保罗只是列举了这九方面，我们还可以再列。那我们看到仁爱、喜乐、和平，这个爱跟喜乐在这个我刚刚提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也有那么还有一段经文在新约列出一些果子，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那里彼得说，我们已经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这些都是这些是除了刚刚我们看的这约翰福音以外列出一些的果子列出果子的一些经文。好，那我们明白什么是果子。在这里第四节，耶稣说，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想这句话很显而能够明白，我不用多解释，我们刚刚也已经一再强调， 枝子不在葡萄树上是不能结果子，所以耶稣说我们如果不住在它里面，我们也不能够结果子。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如果我们住在基督里，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耶稣这里所说的是一种有机体的生长，我们知道是一个 organic， 一种有机体的生长。当枝子留在葡萄树上，枝子就从葡萄树的生命受到从葡萄树而来的生命的驱使，这个枝子内在就开始生长，以至于最后这个枝子可以产生果子。那这个是一种，我刚刚已经一再强调，是一种生命，是一种 organic， 是一种有机体的生长。所以呢，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增大。所以今天不管是基督徒也好，不管是基督教机构也好，有时候我们所有的是一种外在的增大，我们不是真正是一种里面生命内在生命的增长。所以呢，可能我们是人数多了，可能这个基督教机构有很多的所谓的事工，推展了许许多的事工，好像是增大了，但是呢，这些只不过是在模仿所谓基督徒的见证，基督徒的行为，却不是真正是从里面的生命所产生的果子。换句话说，不是受内在生命的驱使所产生的果子，所以这些不是果子，这些不是果子，这些只不过是死的一些结晶。我们知道结晶，你把一根线放到那个饱和的糖水里面，它会开始结晶，这个结晶会越来越大。那么我们如果只是一个外面的增大，结晶本身是没有生命的，那只是一种死的增长。可是枝子结果子，那是内在生命的驱使。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看的都只能看外貌，我们看的都是外面，我们没办法，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我们没有最后的判断力可以来判断这样的一种增长，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所谓的基督徒行为跟见证到底是不是真是从里面生命的。但是有一件事很清楚，如果这不是从里面生命力的驱策，就不是结果子。那等等我们会最后讲到真假门徒，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就真是我的门徒。那么我们会看到，如果只是一些死的结晶的话，这个东西不是从神来的，也不能够荣耀神，而至终可能这个所谓的枝子也根本不是枝子。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所以这既然是一种生命的驱策所产生的果子，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住在基督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倚靠基督，我们很久地在属灵上来吸取基督的生命。那其实什么叫吸取基督的生命，好像是一种很属灵的话，可是把它说的具体一点，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就是要让基督的话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自己讲过，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也就是说圣灵是有赐生命的能力。从旧约看，圣灵就是赐生命的灵。如果大家记得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都是枯骨，然后神说这些枯骨要成为一支军队，他就听到这些枯骨之间开始联系在一起，然后上面长了筋，上面包了肉。但是最后呢，神吩咐以西结说要向他要吩咐这个吹气，那这个灵进入这个枯骨就成为一支大军。所以在整个旧约圣中，圣灵最清楚的一个特质就是赐生命， 而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他也说人必须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可是什么是重生呢？就从水和圣灵生。换句话说，这个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也是圣灵所赐的。所以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不是肉体，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圣灵。然后耶稣说，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说的话就是灵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被圣灵所充满的。我们看见他受洗的时候，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圣灵降下就住在他身上。而且约翰福音第三章说，父赐给他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他是被圣灵充满，因此他就 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耶稣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灵，意思就是说他所说的话都是圣灵在他里面圣灵在他里面所说出的这些话，所以是圣灵在他里面的一个产物。而且呢，因此他说就是生命。如果适当的来了解基督说的话，并且把这个话吃进去啊，或者说把这个话用顺服的心接受，必须按着正义来了解啊，正确的了解基督的话，并且顺服听从基督的话，那么就能够产生生命。所以呢，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依靠基督，我们很久的这样从基督来吸取在属灵上的这个生命，那么我们就必然在结出这样的属灵上的果子，而且可以多结果子。所以耶稣说，你们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可以多结果子。所以灵修生活住在基督的里面为什么很重要？因为跟我们结果子有很密切的关系。只有住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结果子，而且才能够多结果子。我们今天绝对不要只是看外面的热心，外面的火热啊，外面的做的这一切，我们等等会看一节经文，即使是传道赶鬼，这些东西不一定真正是我们自己生命所结出的，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结出的这样的一个果子。那第三，为什么我们的灵修生活很重要呢？第七节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有效的祷告。刚刚我们已经讲了耶稣的话，我们如果住在他里面，他的话就会住在我们里面。那在这里，这个耶稣的话这个字在希腊文跟前面第三节他所说的道是不同一个字。这里耶稣的话是指所有耶稣个别的讲论啊，所有耶稣个别的讲论。所以呢，如果我们住在耶稣里面，耶稣所有所说的话，这些个别的讲论就会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当然，这些耶稣所说的个别的讲论的话，把它集合在一起，就成为第三节所说那个道。我们刚刚说道是包括所有耶稣的教训和耶稣自己本身。那么不过这两样，我现在只是把那个它在用字上有区别让大家了解。当然这两样基本上我们也不需要把它划分的非常的好像说把它切割的变成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哈，就是耶稣他所教训我们的这些他的教训。那这些教训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刚刚说了，就是这些教训很深入的而且丰富的存在我们的心中啊，就好像是住在我们心里面啊。我们如果用居住的这样的比喻来看的话，基督的话就是这样子深入的，这样子深刻的，而且这样子丰富的储存在我们心里面，以至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愿望都跟基督一样。我们的思想愿望都跟基督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想的都符合神的旨意。这样子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就是奉耶稣的名求。那么在14章12节13节耶稣已经 应许门徒，你们如果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要为你们成就，因为这些都是合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这样子把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所想的都符合神的旨意，我们所愿望的都符合神的旨意，那我们就是奉耶稣的名来祈求，那么神就必为我们成就。所以这个住在基督里就跟我们能不能有有效的祷告，能不能够真的是有效的祷告，就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我想我们今天都在学习怎么样祷告，我们也很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有一个有效的祷告的生活。那这里给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必须住在基督里，而我们的灵修生活就是让我们能够达成住在基督里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所以呢，我们要能够有效的祷告就跟我们的灵修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有效的祷告，神就为我们成就，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多结果子啊！我们的祷告是按着神的旨意，神就为我们成就，而既然是神的旨意，这个我们的祷告得以成就，也就是在我们身上能够结出果子来，就能够在我们的整个生活当中结出果子来。那第四，为什么这个灵修生活有很重要呢？接下来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我们能够多结果子，就是让神可以得荣耀。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整个灵修生活我们很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让神得荣耀，或者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灵修的重要性，就是让神得荣耀。那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是首先要先说，我们能够多结果子是因为神的儿子他的救赎的工作所带来的结果，我们能够多结果子是因为这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葡萄树的生命透过我们结出这样的果子。我们能够多结果子是因为神的基督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思所想所愿的都是符合神的旨意，神就听我们的祷告来成就这个祷告，以至于我们就能够结果子。所以我们能够结果子，换句话说，完全是借着神的儿子而使我们能够结果子。因此我们能够荣耀神，不是我们能够荣耀神，我们能够荣耀神是我们借着神的儿子就得以荣耀神。而这也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断说的，父啊，我已经荣耀了你。这是耶稣荣耀父神的一方面，耶稣荣耀父神的一方面是他遵行父神的旨意，但是他遵行父神的旨意使得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我们能够结果子，因此就叫父能够得荣耀。所以耶稣叫父得荣耀的一部分就是从我们这方面，我们因着他结果子来使父得荣耀。那我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要强调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好像很有见证，好像我们可以荣耀神。我们之所以荣耀神，其实是因为子所完成父交托给他的使命而使神得荣耀。而我们的结果是使神得荣耀，乃是透过子，透过子完成父神的使命，父神所交托给他的使命而使父神得荣耀。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对于荣耀神，我不知道大家你的定义是什么，所以从这里来看，荣耀神什么是真正荣耀神？唯有遵行神的旨意才是真正荣耀神，不是我们今天人所定义的 我们人常常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定义什么是成功，我们就以世俗的成功来定义，这样子是叫神得荣耀。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主日崇拜的经文就讲到保罗，他认为真正能够夸胜，使基督夸胜，能够荣耀基督的，是因为他效法基督而受苦，是因为他成为那个囚犯，那个定死刑的囚犯。所以我们真正荣耀基督是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可能会有逼迫，可能会因此要殉道，可是这才是真正荣耀神。好像父母跟儿女，如果儿女非常听从父母，儿女完全照父母的意思去做，这个父母一定觉得非常得荣耀，因为这个儿女是这样子的来听从父母的教导。那么所以呢，耶稣说我们既然住在他里面，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真的是在凡事上多多的顺服遵行神的旨意，那么父神就可以因此得到荣耀。所以呢这一切真的神得荣耀，不是我们人做了什么，这一切都归荣耀于神，是只完成了父给他的使命，就荣耀了父。我们的结果子只不过是子的工作的一部分。那最后为什么灵修生活重要？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多结果子证明我们是耶稣的真门徒，多结果子是真门徒的记号，相反的不结果子就有被烧毁的这个威胁。第六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个被烧毁的这个威胁是很严重的一件事，不是只是地上的生命结束，这个是指到最后的毁灭。那所以多结果子是一个真门徒的记号，人如果不住在基督里面，这个枝子就不在这个不跟树连结，所以就不能结果子，那这个枝子就会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就要扔在火里面烧，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警告。相反的假门徒就是不结果子的。那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来读一下最后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这也是耶稣他跟门徒讲论天国子民的品格，天国子民的道德生活的标准，他在末了他提出的警告。他警告说有两条路，一条是宽的，一条是窄的。他警告有假先知，但是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他警告有真门徒和假门徒。二十一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里耶稣就给我们看到两种门徒，他们口里面都称耶稣是主，而且很热切地称耶稣主啊主啊，但是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因为只有真门徒才可以进去。那这里真门徒的特质是什么呢？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真门徒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以我们刚刚说的葡萄树的比喻，真门徒就是多结果子的，因为多结果子的人就是 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所以同样的，只有真门徒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也就是与基督有生命的关系，能够多结果子的人，这样子的人将来得以进入神的国。但是这里也有假门徒，因为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他们口里也是很热切的称耶稣是主，他们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没有否认他们做的这些事。耶稣的门徒，耶稣差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也是奉耶稣的名赶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行许多的异能。耶稣并没有否认这些，但是仅仅有这些是不足够的。他们很急切，因为那一天只有耶稣他有权柄决定谁可以进神的国，谁不能够进神的国。而耶稣说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这些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并没有否认他们是奉他的名做这些事情，但是仅仅有这些是不足够的。他们显然没有果子，他们显然没有果子，因为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所以他们将要被拒绝在神的国之外。因此我想灵修生活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关键的，我们可以欺骗自己，我们不能欺骗神。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欺骗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只看到在教会的一面，我们只看到礼拜天的一面，我们看不到礼拜一到礼拜六。也许我们的配偶可以看见，但是呢，神他是鉴察一切。我们有没有真正是有基督的生命？如果有基督的生命，我们跟基督有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有永生，我们就要这个生命的关系是要维系的。枝子不能够离开葡萄树，这个维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我们要住在它里面。我说这是一个命令式，所以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住在它里面，我们就要借着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来住在基督里。我们若是住在他里面，我们基督的生命就可以透过我们结出果子，我们就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将来我们才得以进入他的国，或者说我们将来可以得到完全的永生。但是如果我们有所谓的恩赐，所以曾经有一个人说，先知，如果一个先知他虽然是借着神的灵来说话，但是他自己却没有活出一个符合神旨意的生活，这就不是真正的先知。我们看到巴兰也是先知，巴兰神也透过他，神的灵，因为这个摩押王要召巴兰来咒诅以色列，这位巴兰他也是神的灵透过他来说话，但是这位巴兰很明显他是为利往错谬的道上直奔。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犹大书都说得很清楚，这个是个假先知。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这个灵修生活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性。我们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讲到葡萄树跟枝子的这一段教训，我们真的能够听见耶稣所说的，盼望我们可以来当作一面镜子来反照我们自己，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有，我们有没有继续住在他里面？我们 唯有住在他里面才能够结果子。所以在第五节耶稣说，你们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可能可以在外面长大，可是那不是果子，那是死的结晶，只有从里面生命发出的才是果子。我想一个真正跟基督有连结的人，他知道他不是马上变成完全，但是他知道他所行的是不是凭自己所做的，还是因着基督借着圣灵 所活出的果子。那这样的果子才能够真正让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将来也才能够真正进入神的国，我们也可以真的有一个有效的祷告的生活，我们可以更多的结果子来荣耀神的名。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只有说求你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求你向我们开恩，怜悯我们，使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你的话。如果我们真的听见你的话，我们知道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我们不敢做一个只是挂名的基督徒，我们不敢只是口里面称你主啊主啊，但是我们却完全没有住在你的里面，没有完全不断地依靠你来过我们的生活，过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没有果子，我们所有的只是外面的增大，我们有的不是生命的果子。天父，我们真是求你来帮助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也给我们能力，因为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是活的生命，绝对不会使我们对你的话，对与你同在没有一个渴慕。我们里面如果没有这种渴慕，我们如果爱这个世界过于爱与你相交，我想我们真是要害怕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你的生命在里面呢？恳求主，你真的是来帮助我们听见你自己的话，也让我们真的是悔改，来真正的转向你，来信靠顺服你，一个真诚的转向，一个真诚的信靠，好让我们真的能够住在基督里，这样子结出许多的果子，使主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使父的名能够得荣耀。主啊，实在我们只有说求你向我们施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